大家好，我们今天进入小羊圣经通读第79天，我们要来读撒母耳记。今天我们要来读撒母耳记上1-3章。撒母耳记上下在原来的圣经当中啊，它都是一卷书。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因为以色列人的历史，上帝百姓的历史，要开始从士师时代进入王政时代。整卷撒母耳记的张力啊，它整个的张力就在于上帝允许以色列人啊，上帝会高立一位，在以色列人当中会高立一位来做他们的王，让他来代表上帝来管理治理他们的百姓，顺服上帝的旨意去行。以色列神是允许以色列人立王的，但是张力是在于以色列人想要立的王是要像外邦人一样的啊，他并不希望这个王来遵守上帝的命令来指导他们，而且希望这个王能够帮助他们实现的目的只是在地上能够富裕平安啊，富强啊，这样子啊。所以这里面的张力呢就在这里啊。好，那么撒母耳记的前三章看上去呢是来记载撒母耳小时候他是如何出生的啊，撒母耳的一个出生，但实际上呢他非常的重要啊。因为从撒母耳记前三章我们要来看到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和撒母耳啊本身他们的顺服，而这样的顺服呢不仅与以利这个祭司和他的两个啊恶人一样的儿子相形成对比，也与整体的以色列整个的百姓的悖逆形成对比啊。好，我们要来看撒母耳的父亲呢是以法莲人以利加拿，他的母亲是哈拿。那么哈拿呢因为一直都不生育，虽然她的丈夫非常的爱她，但是她仍然觉得非常的愁苦啊，所以呢在去耶和华圣殿的每年呢他们都会要到上耶和华的殿要过各样的节期啊，这时候的耶和华的会所会幕啊是在示罗啊，这时候的祭司是以利啊，大祭司是以利。那么哈拿呢他就在那里呢啊痛哭啊痛哭祈祷耶和华，他向神有一个许愿啊，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啊，若是神你如果赐给我一个儿子的话，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这个和什么很像呢？和参孙很像，就是我必使这个孩子啊，就是成为拿西尔人，他就是终身归给耶和华的啊，他是来服侍神的啊，这还终身归给耶和华，就是他还要是服侍神的啊，他是永远住在上帝面前的啊啊，就像利未人一样的啊，是归给上帝的啊。所以哈拿呢就在那里祈祷啊，祈祷之后呢，以利开始以为他醉酒啊，但是不是啊，后来呢神就顾念，而且讲得很清楚，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名叫撒母耳。那么啊好，那么我们看到撒母耳呢啊，所以哈拿呢就兑现啊对神的许愿啊，他说等孩子断奶之后我便要带他去朝见耶和华，要是他永远住在那里。那么犹太人呢一般喂奶都至少三年啊，三年，所以撒母耳呢在母亲身边生活三年，然后断奶之后他就把孩子带到示罗啊，那么撒母耳呢就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啊，来服侍神啊，来服侍神。好，那么第二章呢有非常重要的是哈拿的颂赞，哈拿的一个祷告，哈拿的赞歌啊，就是哈拿心中快乐啊。对，这个赞歌这个祷告呢大概分两个方面啊，第一方面就是来讲啊上帝耶和华你是谁啊，第二个方面来讲你行了何等大的事啊。所以哈拿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啊，快乐，因为神听他的这样的一个祈求，并且帮赐给他一个孩子，如今这个孩子呢也侍立在上帝的面前。所以当哈拿这个赞歌当中讲到神的时候，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啊。 只有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个圣洁的公义的神啊，他是独一的真神，他也是我们的磐石啊，也是我们的磐石。所以人呢，不要向神夸口说骄傲的话啊。所以第二节和第三节就是相对比的，只有耶和华是圣的啊，人呢不能向他夸口，人不仅啊是所造的，而且呢人是有罪的。在哈拿的祷告当中，中心的经文是第六节到第八节啊。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就是所以他来讲到上帝的作为啊，上帝因着他的公义，他使人死下阴间，也因着他的怜悯，他使人活往上升啊。所以他要在灰尘里面抬举贫寒人，在粪堆当中提拔穷乏人啊，我们本是贫寒的人，是穷乏的人，是死在罪恶和过犯当中的，如同在粪堆和灰尘当中，不仅是有限的人，在上帝面前连尘土都不如，而且是污秽败坏的神的仇敌，但是他却要抬举我们啊，让我使我们上升，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啊，借着哈拿这个祷告来启示这个救赎啊，上帝救赎的工作不是仅仅要赦免我们的罪，而且是要从里到外的更新我们，我们的身份啊，要从神的仇敌要变成耶和华的儿女啊，要变成上帝的百姓，我们也要得着荣耀的作为，就是我们要与神同享这样的一个荣耀啊。那么在这个祷告的最后，那他也提到，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啊，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啊。神要在上帝的百姓当中要立他自己的王，由他所立的王，他所立的受高者来管理他自己的百姓啊。所以这一句呢，用来衬托出整个撒母耳记的中心啊。当然上帝所立的王，上帝真正的受膏者啊，只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好，所以我们在这里这一段呢，就看到整个哈拿他是非常顺服的啊，他祈求向神许愿啊，然后非常顺服的把他，其实撒母耳是他这时候是他独一的孩子啊，然后把他献给上帝啊，然后他的心快乐啊，向神献上感恩。那反观我们看以利的两个儿子，那就不成体统了，对，他们是祭司，但是随意的藐视啊耶和华的祭物啊，祭司他们本来啊那些火祭、举祭都是归给祭司的，但是他们却要服人。啊，他们却要仆人在未烧纸油之前就要来插啊他们所看中的祭肉啊，啊，甚至于在后面还看到与在会幕面前啊，会幕门口啊伺候的妇人苟合啊，所以这是极为严重的事情，作为祭司是极为严重的事情。那以利的他的问题在哪里呢？我们看到以利呢，他只是责怪他的孩子，他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恶啊等等等等，只是责怪他们啊，警告他们，但是却没有啊按照上帝的命令去惩处他们啊。按照道理来说啊，他们的要受到重重的惩罚的，但以利没有这样去做啊，以利没有这样去做。然后就有神人来预言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预言什么呢？就是以利全家啊，以利是上帝所高立的祭司。那么按照道理，以利死了之后，他的儿子也要继承这样一个祭司的职分。但是神人就过来说啊，你们因着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啊，所以呢，你的全家要有一个后果啊，你们要有一个惩处啊，凡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啊。所以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就是你家里的人都会早亡啊，没有一个人可以必死在中年。哇，这就是第一个非常严重的咒诅啊。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和菲尼哈要同一天死亡啊。然后35节，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就是我不在你的后代当中，不让祭司的职分在你的后代当中去传了啊。 你的后代中必没有一个人在做祭司了。我要立自己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好，那后来呢，在大卫时代做祭司的呢，就转到撒都家族啊，撒都家族。那么从撒都家族后面呢，就一直延续祭司的这样的一个职分，一直延续，一直要延续到以色列人被掳啊，以色列人归回。一直要延续到两约时代，就是在主前的啊，一直要到主前的175年啊，主前的175年的时候呢，啊，就是已经到了就是沉默的那个400年中间啊，在主前的175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的祭司呢，竟然将自己的职位、自己的职分、祭司的职分呢，卖给别人。啊，到时候呢，就出现了这样一件事情，因为就是原来这个祭司呢都是撒都的血脉，一直往下延，但是等到了主前啊175年的时候呢，他们竟然把这个祭司的职位去卖给一个其他的人，他不是亚伦家族的人。OK， 好，所以有的时候很有意思，所以你再来对应看这句经文，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一方面呢，是指对以利说，你的后代不能再做祭司了，所以要转到撒都家族。但是撒都家族一直很忠心，一直到主前100多年呢，他们却把祭司的职位为了金钱去卖给其他的人。啊，所以以色列人就没有了上帝真正喜悦的祭司，好像祭司的这个职分给中断了。但是这个时候谁要来了呢？啊，耶稣基督要来了，耶稣基督要来了。所以耶稣基督就是那个上帝要真正设立的忠心的大祭司，他才会完全的按照神的什么心意而行。好，那么第三章呢，耶和华来呼召撒母耳啊，要跟撒母耳说话啊。啊，这里呢就不讲，孩子们应该都很熟悉，呼召撒母耳三次，然后以利跟他说，耶和华如果再呼召你，你要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而他这次呼召撒母耳呢，是再次跟他强调，神要在以利家所行的惩戒的事情啊，必定会就以利家的罪孽是永不能得赦免的啊。那么撒母耳就长大，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所以撒母耳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位先知啊，非常重要的一位先知。那么他也是啊，士师以色列的最后一位士师啊。当然，他最重要的工作是要完成从士师时代到王政时代的这样一个转换。他要按照上帝所拣选的，为以色列人立一位神所喜悦的王啊。当然，我们知道他要高立大卫。高立大卫，但是大卫呢也是将来啊耶稣基督的预表啊。我们如今是上帝的百姓啊，上我们有一位王来治理我们，他就是坐在死里复活、坐在宝座上的我主耶稣基督。他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的心顺服上帝的命令去行啊。感谢主。